大家刚刚读完《创世》这张什么感觉？啊，在这一章其实读起来让人不太舒服，里面有性的暴力，有父亲的沉默，有这个儿子们的诡诈，甚至是屠杀。啊，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一章里面没有英雄，全家都在犯罪，没有一个人的做法是对的。那也许你就会问，那这一段经文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圣经当中呢？而这一章跟我们信徒今天的信仰和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章的上下文。在创世纪32章，雅各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然后被改名为以色列。在33章，他跟他的哥哥以扫真诚的悔改、道歉、认罪，而且最终和解了。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或者一个高潮。雅各终于回到了应许之地。他有了新的名字，他有了新的身份，也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啊！但是呢，这个结尾，33章的结尾在这里也埋下了一个伏笔。那什么伏笔呢？也是一个隐患，就是雅各没有按照他对以扫说的那样往西尔去。他本来说他要去拜访他，而是在示剑城对面，或者说他的外围支搭帐篷，就停了下来，停在了这个地方，而且筑了一座坛。他终于在迦南地住了下来，但是他的心准备好了吗？他的心是否警醒呢？甚至他整个的家庭、家人真的预备好了要在一个异教的文化当中持守神子民的身份吗？那创世纪34章就给我们一个非常让人痛心的答案，就是 no。那在新约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教导，我们要警醒哈。比如说，在马太福音24章42节，主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在马可福音14章38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对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固然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了。”在彼得前书5章8节，啊，使徒彼得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什么是警醒呢？那警醒就是在罪和试探的一个处境当中，保持对神的敬畏，对界限的持守，对自己罪性的清醒，而且以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回应。所以，我们今天创世纪34章呢，我们会从3个视角来看神向我们发出的这个警醒。第一是不警醒的一个靠近，我们看到雅各的女儿底拿。主动出去要拜访那地的女子，哈，注意那地的女子是谁？是迦南地的女子啊，不警醒的靠近。然后呢，接下来是雅各，哈，不警醒的沉默，哈。我们看到，当他的女儿遭遇那么严重的伤害的时候，他闭口不言，好像是等着他的儿子们回来跟他一起商量。但是你看，整个在创世纪34章当中，到最后的创世纪34章的30节，雅各终于开口了，他说了一句话，但在那一句话里面，你仔细看哈，是很有问题的，也表明了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和他的生命的光景。那以及最后第三个大点，不警醒的回应，因为雅各不作为，因为雅各沉默，那行，那他的儿子们现在来 take charge，他的儿子们来负责。你看，哈默和示剑这两父子来找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商量。雅各是在这里面是没有说话的，也没有回应的。是这个底拿的哥哥们在这里跟哈默和示剑在沟通，然后再给了一个回答说：“你们要是割礼，我们才跟你们通婚。”雅各也是沉默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也因为雅各的沉默，导致后来他的儿子们这种不警醒的回应方式，以血气的杀戮、报复、掳掠等等来回应哈。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3种的不警醒，我们从反面来看哈，3种属灵的昏睡的状态，而每一种呢，其实都跟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和婚姻家庭息息相关。好，我们先在开始之前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巴父，我们谢谢你。这个我们今天创世纪34章的经文，我们虽然读起来感觉很不太舒服，甚至在这一章当中，耶和华或者神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出现。我们看到的整章都是人的全然败坏，不只是不信主、不认神的迦南人的败坏，包括认识主、被神所拣选的圣约子民的败坏。 我们并基督徒，从我们人的本性来看，并不比那些非基督徒更为有益。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比他们更好，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比他们更糟糕、更败坏、更诡诈。主，但是谢谢你，你把这样一段经文放在圣经当中，是要让所有的读者，不只是当时摩西借此提醒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马上要进迦南地，乃至历世历代的圣徒和教会读到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光景，这就是我们的照妖镜。我们信主多年，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在很多的言语、心思、行为上，我们真的有像神所吩咐的那样分别为圣，过全然圣洁的生活吗？其实答案是 no。所以，我们愿意来向你悔改，主啊，又求你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借着我们创世纪救赎历史的正道。让我们来看到你的恩典、你的信实、你的怜悯、你的大能，是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好消息，我们的福音。谢谢你，愿你赐福孩子的口，也保守我们讲的和听的，都一同在你的话语面前谦卑受教，并且顺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不警醒的靠近童话的危险。那我们首先来解经和释经哈。首先，我们在第一节就看到说，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里的女子。他对底拿的描述是利亚跟雅各生的女儿。这个描述其实奠定了或者有点隐含，后来为什么雅各面对他的一个女儿受到那么大的伤害，他没什么反应，因为利亚并非雅各所爱的。对。话到后面，如果大家再仔细看，后面连底拿的名字都没怎么出现，就说那个女儿，名字都没，受了这么大的伤害，就是一个符号，那个人，那个女儿，对，你看这里也是用的利亚跟雅各生的女儿。那这个出去，这个就很重要哈，这个出去。那我们来看这个出去，在原文里面，出去是本身这个词是中性的啊，没有褒义或者贬义。但是在创世纪的使用用法里面，这个出去标志着一种离开安全的领域，进入不可控的环境的行为，而且是他主动选择的。啊，我们刚才读那个版本的英文用的是 visit，有些是用的那个 socialize，就是跟那些人社交。啊，这个不管你怎么看，你看那个英文的翻译都是底拿选择了主动的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注意，那地是指迦南地，啊。事件地属于迦南，迦南地的女子们，她不只是出门去散个步而已，她是主动的去寻求跟异教文化的这些人的社交的连接。但是注意哈，经文没有说底拿被玷污是她自己犯罪。注意哈，被强暴、被玷污的责任永远是在加害者，是在事件的身上，不是在受害者的身上。但是圣经在这里用这种叙事手法，他想让读者注意到底拿的出去。并非发生在一个真空当中，而是发生在一个已经靠近事件地、靠近迦南地这种异教的外邦的文化这样的危险处境当中。而他的这个选择，他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很危险的。那接下来，那地的女子又是谁呢？那地的女子其实是我们如果看前面创世纪，从这个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选媳妇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专门有一章讲，他吩咐他的老仆人一定要回他这个老家去选人，一定不能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然后包括雅各，他的妈妈利百加也是让他不能娶这个。而以扫呢，娶了迦南地的女子为妻，然后说那个谁，常常为此愁烦，对不对？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整个圣约家庭非常清楚，不能与当时还没有信主的迦南地的女子来结合。那到了雅各这一代，雅各他自己也是被送到拉班家去娶妻的。但现在呢，雅各的女儿却主动的走进迦南人的社交圈当中去，这不是一个突然的偶然的事件，而是一个渐渐靠近的一个过程。其实从前面33章18节，雅各在事件地的对面定居下来开始，这个界限就开始一点一点的被模糊了，一点一点的被模糊。大家还记得在前面这个罗德，对不对？罗德也是在那个索多玛、俄摩拉一个城里面，他刚开始是在外围，慢慢，最后好像住到城里面去了。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小心。然后接下来呢，这个说事件看见了底拿就拿住他哈， 我们看到这是一种人堕落犯罪之后的贪欲的犯罪的模式啊。第二节，那地的主西魏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拿住他，与他同寝，玷污他。啊，注意这里有四个很快速的动词，看见、拿住、同寝、玷污。这个模式在创世纪里面其实经常发生。在创世纪3章，夏娃是看见那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就摘下来吃了。在创世纪6章2节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看见然后就拿取，是人堕落之后的犯罪的基本模式。所以事件的罪是非常清楚也非常严重的，他用暴力的方式侵犯了底娜。但是很诡异的是，他犯罪之后，我们看3到4节哈，一个很诡异的爱情和柔情啊。他前面先把人家玷污强暴了，后面用这个叫什么这个甜言蜜语说，哎，你嫁给我吧，你怎么样。后来又去说付再大的代价我都愿意啊，罪不等于爱。所以第三节说，世间的心细怜底拿，甜言蜜语的安慰他，并且对他父亲哈莫说，求你把这女子给我为妻。是，所以在圣经的记载，这里用了一种让人非常不安的并行的排列：前面强暴之后是柔情，然后暴力后面又是这个求婚。那这样的方式，你觉得是爱吗？这不是爱，这是占有，这是罪。所以圣经用这种写法来提醒读者：罪常常会包装自己，罪很会包装自己。暴力之后可以穿上温柔的外衣，不义可以披上合法的程序。对于一个不警醒的人来说，这种包装是非常危险。我们这是就从前面的四节哈，我们看到这些，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有哪些属灵的原则呢？第一，我们讲到了底拿哈，他的界限的模糊，甚至可以追溯到他的父亲雅各，是这个童话是危险的开始。圣经提醒信徒要在世，却不要属世。啊，圣约的子民不是要与世隔绝。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真空当中，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败坏的、不幸的人和社群当中的。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必须对靠近世界的距离以及跟这个世界互动的方式要保持清醒。啊，不是说你不要去跟世界交往，也不是说不要跟他们互动，但是你跟他的距离以及你跟他互动的方式要保持清醒。当一个家庭，当一位。在属灵上停止了警醒，界限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的模糊，甚至飘移。好，这是第一。第二，罪的本质是越界的拿取或者攫取。从伊甸园到世界地，罪的核心模式始
那
终是
边也
看
是。
见、想要、拿取，所以就犯罪，人就败坏了。那世间对底拿所做的，就是神对人所设立的这种人际关系的界限、性别的界限、婚姻的界限，全面的破坏和践踏。人如果不警醒呢，就会在某个时刻被自己里面或者外面的试探拿住，啊，或者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哈，撒旦如那个蹲伏的狮子，等着你出问题。第三，安顿不等于安全，这个点对我们华人特别。要小心啊！我们都非常非常看重安顿下来、安定下来。但是你安顿在如果在事件城，甚至像罗德在这个索多玛城的旁边，可能那个并不安全。所以雅各他之前在世界安顿下来了，他买了地，他筑了坛，看起来一切正常，甚至非常好，他还在敬拜上帝。但是地理上的回归不必然等于属灵上的回归，就像以色列人，我们。之前讲这个尼希米记被掳归回之后，后面到第10章、11章，他们又出问题。一个人可以每周都坐在教会里面，生活看起来也很稳定、很正常，但是内心可能早就已经对罪麻木、对恩典疲倦、对神的话语不再渴慕。这就是不警醒的安顿。所以安顿不一定等于安全。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应用呢？首先，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帐篷是支搭在哪？是在溪水边吗？还是在索多玛城，甚至是这个事件城的旁边？啊，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中西部，周围的文化有相对保守和传统的部分，这是我们非常感恩的。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也有消费主义、娱乐至上和道德相对化的部分。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每天花几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上接受世俗的价值观的浸泡。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被告知真理是相对的，啊，身份是流动的。自己的感觉比神的话语更重要。 弟兄姐妹们，你和你的家人有没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靠近世间地了呢？不一定是搬到那里或者搬进那里，而是心已经住在了那里呢？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个领域，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接受了世界的标准，而不是以圣经为最终的标准了呢？我们的家安定在哪里？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要特别小心。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哪里去？第二，也要为界限感祷告，而不只是为安全祷告。那我们做父母，我们当然常常为我们的
亲
孩
爱
子、
的天
为我们
父，
家人的人
我
生
们
安
敬
全
拜
祷
的
告，这
是
是对的。但是更深
神，
的祷
今
告
天
是
赐
求
在
神
你的
赐给我们的孩子对
圣
罪的敏
灾，
感、
你是
对
大人
界
神，
限的尊重、对试探的分辨。不只是
愿
我的孩
你
子要
咖
出
啡
世，
你。
而是希望他们在内心深处有一种从神而来的警觉。这不是我该靠近的，这不是我该接受的，这不是合神心意的，等等。那大家如果对箴言比较熟悉，箴言里面专门有一章，箴言的第七章，他用了一个少年人去一个淫妇的那个家旁边，然后那个淫妇勾引他说：“哎呀，我老公出去做生意了，等很久才回来，我在家里已经铺好了毯子，什么都准备好了，来了，我们一起敬拜上帝吧。”其实是淫乱，啊。然后那个经文是什么？他说我在那个窗户看到这个少年人，就像一个雀鸟，现在马上要掉进那个捕食者的那个陷阱啊。然后箴言七章和合本给的标题是牢记智慧，远离淫妇的引诱。当然，那个地方淫妇既可以指真实的淫妇，
白
也可以
糖，
指这个
这是
世
红
界的
糖，
这种不合神
白
心意
糖，
的
我
东
今
西。
天都要
而且箴言特
用
别
的，
适合我们作为
是
父母来
红
教导我们的儿女。
糖。
所以我鼓励大家今天回去之后，你再仔细的看一下箴言，读一下箴言。对，如果可以的话，跟我们的孩子们一起读。第三，我们不要把受害跟不谨慎混为一谈啊！这一点对我们在教会陪伴一些可能受害者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教会中有些弟兄姐妹有可能会遭受过这种性的暴力，或者是被原生家庭虐待哈。但是我们要小心，罪的责任永远是在加害者身上，不是说哎，抵拉，因为你这样子，所以你活该，绝对不是这样。不是这个逻辑啊！我们从底拿的经历当中学习警醒和界限，这是底拿他要学习的。但是对事件来说，他要承担他的罪和后果。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去责备受害者，说他是咎由自取。我们想一想约伯记，约伯的三个朋友，当约伯他自己和他的家人、他的儿女、他的仆人、牲畜遭大难之后，约伯的三个朋友最后的落脚点就是，一定是你或者你们家咎由自取，一定是你或者你们家犯罪的。啊，所以我们特别要小心，这个其实对别人是巨大的二次伤害，巨大的二次伤害。那反过来，教会其实应该成为一个受伤者可以安全寻求帮助和医治的地方。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大点，不警醒的靠近童话的危险。这个对我们在座的父母和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其实是特别特别关键。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不警醒的沉默，属灵的失职。那我们要来看这个雅各。啊，第五节哈，非常让人震惊哈。经文说，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啊。注意听见和闭口制言之间的对比哈。听见说明他知道了，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知道他的女儿被强暴了，但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是沉默，不是震怒，不是行动。不是祷告，也不是呼求神的帮助或者公义，而是沉默。有人可能会为雅各辩护说，他是在等他的儿子们回来再一起商量。但是我们都知道啊，经文后来不是这样发展的。经文的措辞和描绘都不支持这种解读。闭口不言，在旧约当中常常有一种故意不作声、刻意回避的意味。所以这不是智慧的沉默和闭口不言，而是接近一种属灵的失职或者瘫痪、不作为。那对比雅各的闭口不言，雅各的儿子们呢？那我们看第七节哈，他的儿子们一听见就甚忧愁，且十分恼怒，或者是让人人愤恨哈，十分恼怒。注意哈，人人每一个都是这个。而且他的儿子们是听见就回来，不是回来之后才听见。可能有人报告，比如说仆人去说了这个事情，他们马上从田野就回来了，而且非常的这个愤恨，十分恼怒。注意这个雅各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哈，所以这个有一个刻意的对比：父亲听见沉默不语，儿子们听见愤恨且恼怒。那当然，儿子们的反应 虽然后来走向了极端，哈，经文用这个愤恨和恼怒来描述他们的强烈情感，至少说明他们感受到了底拿的痛苦和冤屈。但是反观雅各呢，他的情感反应在经文当中是完全缺失的。这位属灵的一家之主，神所拣选的仆人，圣约的传承者呀，在女儿最需要他的时候选择了沉默。这就是雅各。真实的雅各，即便他已经跟神摔跤，即便他已经改了名字了，那是不是也像我们信徒？我们已经信主，我们已经悔改，甚至我们也跟神摔过跤之后，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这样子呢？所以，我们来看，在后来6到12节跟哈莫和事件父子的协商当中，雅各仍然是几乎隐形的。啊，在这个协商的场景当中，是哈莫和他儿子事件亲自来啊，而且开出了条件，只要你们应允。你们愿意把你们的女儿给我们，你们就可以在我们中间定居、做买卖、置产业。对，这个有一点点像给他一个永居的感觉哈，我就可以给你们永居。对，因为那个地方是他是地主嘛。对，这是一个典型的同化方案，用经济利益和文化的融合来换取婚姻的这个联姻。但是在这段对话中呢，雅各在哪里？雅各的声音在哪里？经文没有记载他说的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都没有，是他的儿子们在主导回应。作为族长和父亲，作为属灵的领袖，雅各把主导权交给了他愤怒的这些孩子、年轻人，自己退到了幕后。其实，这为他后来儿子们的屠杀和掳掠埋下了伏，又他不作为。好，接下来我们一下跳到30节哈，雅各终于开口说话了。但是我们看他真正关切的是什么？啊，这个经文是刻意这样记载的。你要知道哈，跳到最后30节和31节，雅各的一个回应和他儿子们的回应，儿子们的回应说他们岂可怎么怎么，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冲突的高潮，然后戛然而止，没有下文了。然后马上到35章，很有意思的哈。那读经这些地方是很美的，在这里雅各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但他说什么？你们连累了我啊，这是完成时哈。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全家都必灭绝。仔细听他的话，他最关注的就是我4次我，他就讲一句话里面就是四个我。你们连累了我，你们使我有了臭名，他们要来击杀我，我和全家都必灭绝。整段话的中心和焦点。就是他的安全，他的名声，而底拿的名字呢？他的女儿呢？在他的话里一次都没有出现。他的女儿被强暴，他最后开口说的不是"我的女儿受苦了，受委屈了，或者我们得罪神了，我当时不应该就在事件地这个地方住下来呀"，而是"你们害了我"。这揭示出一个更深的问题：雅各的沉默不是因为他在等候神的带领或者是引导。而是因为他就想保护自己，他的偶像是他的安全感、他的名声、他的舒适，他宁可他的女儿的冤屈痛苦被搁置，也不愿意自己的安稳舒适被打破。这就是雅各。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属灵的原则呢？第一，首先属灵领袖的沉默就是属灵的失职，无论在家庭中，在教会当中。当罪发生、当不义出现的时候，领袖的沉默绝对不是中立。而是纵容，你看到罪，很明显的罪，很公开的罪，你不处理、不面对、不回应，啊，好像说哦，我还在祷告，我等候神，那不是的，圣经很清楚指示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不需要特别来祷告，罪就是罪，该指出来，该责备就要责备，该悔改就悔改，该劝请就要劝请，而不是我们再祷告一下，我们再等一等，这也不是合神心意的爱，这是人的爱，对。所以，圣经始终强调，父亲在家庭中是有属灵带领的责任的，牧者在教会中也有牧羊保护的责任。啊，我们以前经常讲哈，这个领袖有的3个职责，我们叫 PPL，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保护，protect，保护是相对于负面的角度来说，比如说雅各这里是没有保护，他把他的家庭带到事件地的旁边，他的女儿受了这个伤害之后，他也没有出来发声和这个。没有尽到保护。第二个呢，是供应真理，不只是供应经济，还供应真理，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去，同时也当然让他们吃喝要得饱足。最后，在一反一正的这两个角度里面加在一起，就是带领啊，lead，PPL。 所以，当我们对罪沉默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把我们的家庭或者教会交给这个世界，甚至是那个恶者来引导。你不带领，总有人会来带领的，弟兄姐妹。因为人心里面是需要一个 leader 来 lead 的。我们总会 follow something。如果你不敬拜上帝，那你就会去敬拜偶像。因为上帝造人，你就是要敬拜 something 的，一定是这样子的。我打个比方，同样的，就像我们说爱偶像，人，上帝造人，人是有爱和被爱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倾向的。你说你不爱婚姻，不爱家庭，不爱儿女，不爱父母，不爱弟兄姐妹，你一定会找个东西来爱的，肯定的，你就会拜偶像，你就会去找偶像。好，所以这是第一点，属灵领袖的沉默就是属灵的失职。那从神学上可以说，这么从后现代开始，基本上很多的神学家都观察到一个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后现代的时代，领袖的缺失，或者在领袖的位置上的人，他们不发声。对，所以这是一个缺乏领袖的时代，小到婚姻家庭，比如这么多破碎的婚姻和家庭，大到企业、国家、教会等等这些组织。所以我说我当时，我们以前我们教会出了问题之后，我一个很深的看见也是，我说中国家庭教会未来10到20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还是缺乏成熟的教会领袖。因为领袖就是要来保护、供应和带领，但最终带领是带到神的面前去，不是带到我们自己的面前去。国家是不是这样一样的？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可能看的新闻和发生的这些事情，比我们小从小到大那么20、30年看到的还多。每天一个新闻都足够比我们小时候可能1年2年都遇不到这么一个新闻，太可怕了。好，第二，自我保护的偶像会让我们对他人的痛苦麻木。雅各的沉默的根源不是他懦弱。而是他的自我中心。当我的名声、我的安全、我的舒适，成为他最高的价值和追求的时候，别人的痛苦，哪怕是他亲生女儿的痛苦，都会被最小化、被搁置、被无视。这就是偶像崇拜的这个毒性啊，有毒的呀！它会让人对真正重要的人或者事情失去感觉、无感，麻痹了、麻醉了。第三，领袖的真空是很容易被人的血气填满的。雅各的沉默是直接导致了他儿子们的接管。当父母不来带领的时候，孩子们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应；当牧者不发声的时候，会众就容易被各种声音带偏。所以，属灵领袖的缺席从来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所以，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说这个领袖们的一个角色的时候的一个 joke，一个玩笑话说。领袖在有的时候，哪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比不做决定好，对不对？大家听过没有？因为当他不做决定的时候，他其实是不再带领，他完全不带领。有的时候，哪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比一个不做决定好。有的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的。当纷争分歧出现的时候，最后就等着或者爸爸妈妈，比如说两个孩子在争，你什么都不说，你说好，我们现在怎么样，那都完全不一样。好，那对我们有什么挑战和应用？首先。还是丈夫和父亲们，你们在家中是否常常闭口不言？注意，这个闭口不言是负面的那个意思哈，不是好的，说我沉默，我在神面前忍耐，我祷告，这个闭口不言哈。我们在家中是否常常有闭口不言的习惯？当你的妻子受委屈的时候，你是站出来保护，还是等一等再说？当孩子们在学校或者网上接触到一些违背圣经价值观的信息时，你是主动来引导对话，还是假装没看见？当家庭中出现冲突和罪的问题时，你是带领全家在神的面前来坦诚的交流、认罪悔改，还是用沉默把问题压下去？但是雅各的表现提醒我们，沉默不会带来和平，沉默其实是一种属灵的失职，甚至是渎职。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家庭或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很有问题的？也是我们应该站出来发声，应该来说话，但一直没有说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是我们应该面对，但一直在回避？这就是一种属世的圆滑了，看破不说破，啊，这是我们华人有些的智慧，看破不说破，这是一种属世的圆滑。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子的。第二，也省察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偶像。雅各他最关心的是使我有了臭名，然后我们家要被杀了，我又要折腾了，等等。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有没有类似的偶像？有些信徒，他的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可能是婚姻的冲突、孩子的叛逆，甚至是成瘾的挣扎。但是我们不敢在小组，不敢在教会里面来承认， 并且寻求帮助，因为我们怕丢脸，怕被人轻看。有些教会领袖明明犯了一些很严重的罪，但是教会的长职最终选择掩盖，还美其名曰说怕影响教会的名声，怕羞辱神的名。但是这就是雅各式的沉默，但是他们不知道，恰恰选择沉默才是羞辱神的名。说实话，很多信徒今天为什么有些离开教会的？因为他发现，在教会发生一些明显非常糟糕的事情，这些长职牧师都不出来面对，不说公开的处理，连私下的去面对的都没有，甚至连这个世界都不如。你世界，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如果你有什么明显的问题，那个领导是找你谈话的，肯定要跟你讲的，对不对？当然他有经济杠杆嘛，对，他有经济杠杆，但是在我们这里好像属灵的杠杆没用，形同虚设，他就会觉得你们这些口满嘴。说啊，神啊，什么圣洁荣耀的人，实质上呢，连外面的都不如，连不信的都不如，他就会觉得假冒伪善。所以我说，这是为什么今天很多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第二代的孩子，他们离开教会的原因，因为他们会说，我们再也不跟我们的父母一起在教会玩一种叫基督教的游戏了。对，在家里是一套，在教会是另外一套，完全两个人，两副面具。对。然后星期天来的教会是个基督徒，然后出去之后，那就跟一个不信的人没什么区别，甚至可能比不信的人还不如。对，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对，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三个应用，为我们的属灵的领袖祷告，求神赐给他们说话的勇气。在今天的文化当中，在很多的议题上，要坚持合乎圣经的立场，代价是很高的。很多年前，我记得是美国哪个国家。对吧？有个基督徒，他开的那个蛋糕店，好像他不跟那个同性恋的那个给他们一个蛋糕，让他们来庆祝嘛，这就被告了嘛，又打到好像最高法院还是怎么啊？好多这种官司，前些年我还记得那个麦克阿瑟牧师好像也是吧，他是在疫情期间哈，这个政府说要关门哈，不能敬拜哈，不能在这个教堂敬拜，他也是跟那个加州这个政府打了好久的这个官司，对不对？所以在对我们来说，弟兄姐妹要为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职和小组长。要为他们来祷告和守望，求神赐给他们不要闭口不言的胆量和智慧。当然，我们作为领袖，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是应该闭口不言，在什么时候是应该凭爱心说诚实话。注意哈，不只是光说诚实话，但是是凭爱心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诚实话是要攻击、打击对方，对。而且我们这样的话，不是为了争论，而是为了忠于神的话语，为了保护羊群。好，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不警醒的沉默，雅各属灵的失职。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大点，那他的儿子们哈，不警醒的报复，他们用血气的方式来回应。当雅各，当这个父亲，这个一家之主，这个圣约的这个传承者，闭口不言的时候，那他的儿子们就来了。你不说话，我来说话；你不处理，我来处理；你不回应，那我来回应。因为毕竟他跟他们还是很爱他们的妹妹。因为我仔细看是重。子们一听到他妹妹那个事情，都回来了，全部都回来了的啊！不是说只有他那两个同父同母的回来了，是全都回来了的，而且人人都很愤恨，都很恼怒啊！注意哈，我们说这个地方其实跟雅各这个反应差别很大。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解经哈，诡诈哈，13节一来，这个圣经就点出来了，他说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妹底娜，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莫，这又定调了，这是一个 scheme 啊，是一个诡计、欺骗、谎言哈、啊，诡诈。那大家是否还记得，在创世纪的27章，雅各曾经从哥哥以扫的手中用诡诈骗取祝福，用诡诈，然后也一碗红豆汤买了这个哥哥的这个长子名分，然后他的母亲利百加也教雅各哈、啊、伪装成以扫，用诡诈的方式欺骗他父亲以扫的祝福。现在雅各的儿子们把诡诈发扬光大了。父亲当年是骗哥哥，现在他的儿子们要骗一座城的人，整个事件城的人。所以罪如果不及时的对付和处理，就会在家庭中蔓延和传递，甚至会放大和升级。雅各的诡诈还是为了祝福，但他的儿子们的诡诈呢，却是导向了后面整个屠城啊，屠杀，而且他们还滥用了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割礼，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把圣约的记号变成了杀人的武器。啊，在14到17节，雅各的儿子们开出了条件：如果示剑地所有的男丁都接受割礼， 他们就愿意把妹妹嫁给世界。注意他们怎么描述那个受割礼，他们完全没有提上帝，完全没有提受割礼之后是这些人是归于耶和华神，没有。他好像只是一个传统，一个文化。你们如果受割礼就能跟我们在一起了，我们不会跟这个没有受割礼的人什么联姻或者来往，完全是一个水平面的这个事情，完全忽略这个垂直面的。所以我们说创世纪34章，神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出现。他是想表达说，这些人在此刻，在这个处境中，全都远离了神，全都背离了神。神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生命中是缺席的，好像是不存在的。当然，其实神存在，因为创世纪35章第一节一刚开始，神就出来了。好，所以那我们继续来看，表面上好像这些雅各的儿子们在坚持圣约的标准，希伯来人不能与未受割礼的人通婚。但是他们的动机根本就不是为了信仰，不是为了成为祝福其他人的那个管道，而是为了制造杀戮的机会。第25节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到了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西面和利未，就是这个拉结所生的，这个利亚所生的，就是底拿的同父同母这两个哥哥，把那城里的一切男丁都杀了。这个是对圣约记号的严重的滥用。割礼，我们说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在创世纪的17章，代表分别为圣，唯独归于神。但西面和利未呢，把它变成一个陷阱，一个伪装。他们用这个神圣的记号来行凶，这个在神学上也是很严重的。你不能滥用属于神的东西来达到自己的私欲的目的。即使雅各的儿子们的愤怒有易怒的部分。但是你不能滥用属神的东西，就像牧师不能滥用讲台，牧师不能滥用圣经神的话语，为了自己的私欲去操控、去辖制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不可以，那是滥用，甚至是亵渎，是非常严重的。那后来当然接下来就是25到29节，我们看到屠杀，屠杀和掳掠，本来是要伸冤，为妹妹伸冤，这个似乎都还无可厚非，但是到杀人，杀了人就算了，后面还抢，叫什么这个掳掠了。这个什么牛啊羊什么都抢，都变成强盗了。所以25到29节，这两兄弟后面的行动，他们俩杀了事件城里一切的男丁，用刀杀了哈莫和事件，然后把底拿从事件家里带出来了。如果到这里为止，只是停在这里，或许还能勉强说是为妹妹报仇。但是接下来27到29节用了3节详细的说，雅各的众子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原因因为他们的妹妹受了玷污，所以他们就做这么多的事情，夺了他们的牛群、羊群、驴和一切牲畜，以及城里田间所有的财物，又把他们一切财物、孩子和妇女都掳掠去。看到没有？到这里，这个行动的性质彻底变了。之前是要救妹妹，现在变成了这个抢这个城池，从讨公道变成了一个做强盗。妇女和孩子们也被掳走了。而且经文在这个因为他们的妹妹受了玷污这个理由的后面列出的却是牛群、羊群、驴、货物、财物、妇女、孩子等等。底拿的冤屈成了他的哥哥们贪婪和抢夺的借口。这个就是血气的本质。你打我一巴掌，我要捅你一刀，而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等原则。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号，做的却是满足他们私欲的事情啊！所以到后面31节嘛，当雅各那么问他的时候，说：“你们使我有臭名声，给我带来危险啊！”创世纪34章的结尾就是以一个反问句来结尾，然后就停在这里。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完了，停在这里。当然很明显，这句话在语法上是一个期待否定回答的反问句嘛，当然是不可以的。但是他们说的是对的吗？说的是对的，事件的确不该那样对待底拿。但是这个对是否就证明他们前面紧挨着的几节的做法是合理的呢？那圣经刻意不给答案，刻意沉默，刻意留白，这个开放式的结局也是创世纪记载常常用的一种高超的叙事手法。读者被迫自己来判断，目的正确是否代表他们那样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呢？我们在法律上一个概念叫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你为了处罚、惩罚一个犯了罪的人，你是否就可以用 不合法的方式去做呢？比如最简单，一个罪犯确实这个人证物证俱在，但是我是不是就可以让他这个叫什么？这个刑讯逼供他呢？这个手段这个方式就不合法。你已经很确定他人赃并获，他就是个小偷，就是个罪犯。但是用这个在美国有发生过一个很著名的案子，叫辛普森，应该不叫杀妻案还是杀他女朋友哈？他是一个黑人哈，他其实是一个残疾的，他腿上安了一个那个，他跑步很快很厉害。但是后来有各种证据显明，就是他杀了他的妻子或者女朋友。但是因为当时去采集证据的那几个警察之前在酒吧里喝了酒，而且有其他各种的问题，最后最高法院得出一个结论：这些警察是用非法的方式采集了合法的证据，而因为这样，这些合法的证据也被污染了，不能使用。但当这几个关键证据不能使用的时候，辛普森起了很有名的辩护，就是。那从此以后，这个就我们就提出这个问题，叫做这个刑事的合法，
这我已
刑
经有
事的正义也很重要。你不能追求实质正义啊！再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中国农村以前到这个冬天过节的时候，会有
比
小
较
偷来
迟
偷家
到
里
的
什么
会，
腊肉啊、什么粮食啊、鸡啊、羊啊。所以中国农村以前养很多那个狗
对，
嘛，看门
挺
狗。
胖的。
但我们小的
什么
时候都
山
发生
子？
过，抓到一
你
个小
啥
偷怎么
山
着？
子？有
夏天就
小
绑
孩
在树
抱
上喂
出来
蚊
吗？
子，
这
冬天
是
呢，
什么？
绑在树上泼水。啊，有些还打得很惨的。
还有还要
对，
说
打
什
死也不会
么？
管警
你
察
要
不管。
说
你在
什
那个
么？
年代哈，80年，
放到
为什么？
店里
这个就是
面
实质正义，你只能把他抓住，扭送公安机关。你
我
不是
在想，
法官，
他羽绒，
你没有权利来审判他，更没有权
我
利
是
来
羽绒
执
男
法
人，
来处以惩罚，你没有这个
四
权
十
利。
五块钱。
对，但是我们中国文化是很讲究这个实质正义，啊，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啊，文革时候这个就发生的更多了，那就太连形式实质什么都不正义了，那个就是人的罪性被这个扭曲的时候，所以《创
那
世
我
纪》
觉得
三
应
十
该
六
是
章就是
extra 什么，
特意
我不
有
知道，
空
可
把
能
这
这没那
是
么
的
用场
事
性。
件，包括哈默
你
家族
也给
很
我
大的
弄
问
个
题，
extra
而
什
且
么，
之前看他们的交流，他们也
这
是
个
什么
颜
看
色，
雅各家的这些牛羊普遍。
Good morning.
加的，对，这个就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有从圣经而来的属灵的分辨力，不是一听到说啊圣经或者怎么样，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人是神的仆人，或者这个是从神来的，要有分辨的能力。第三，没有经过处理的愤怒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西缅、利未，他们的愤怒没有经过祷告，没有经过神话语的过滤，他们直接从愤怒的情绪就到杀戮的行动。以弗所书4:26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愤怒本身不一定是罪，但是不被约束、不被引导， 不向神交托的愤怒，很容易沦落为罪的帮凶和工具。怒气，尤其是我们年轻人，要特别小心。在监狱里，你会见到很多冲动犯罪的人，一怒之下就拿起一个东西就过去了，就好像啊，怎么他躺地上了？冲动犯罪，还有怒症，对不对？这个 road anger 那些开车的，一怒的话直接车给你撞过去，要特别小心。但是说实话，怒气是人堕落犯罪之后一个普遍的问题，不是只有男生才容易发怒的。你要知道，女生也容易发怒的哈，不是只有爸爸才容易发怒哈，这个妈妈也可能发怒的哈，发怒起来也很吓人的。怒气是一个普遍的堕落之后的一个普遍现象，所以呢，有不少这个怒气管理的一些课程哈，一些学习其实是有必要的。好，那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挑战和应用？第一，还是回到我们之前学过的，检查我们处理冲突的方式。弟兄姐妹，当你在婚姻家庭中，或者在教会的团体中，在职场工作中遇到不公的时候，或者遇到伤害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祷告，还是愤怒的反击？是寻求和平和公义的平衡，还是先出了这口恶气再说？不警醒的报复不一定会表现为肢体的暴力，它也可能是言语上的攻击、冷战，在背后说人的坏话，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讨公道。那下一次你在遇到冲突、感觉到强烈情绪的时候，你可以试着给自己一个24小时的祷告缓冲期，就像今天连离婚都有一个冷静期，几个月的。啊，所以遇到有怒气或者强烈的情绪的时候，给自己一个24小时的祷告缓冲期，把你的愤怒、委屈、伤痛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到人的面前去。这不是压抑你的情绪，是让你的情绪经过恩典的过滤。第二，在家庭中要教导孩子，这个很重要。以合乎圣经的方式来回应一些不公或者伤害。那我们华人家庭的孩子有的时候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就是忍，那雅各在这里沉默；要么就是争，像这个西缅和利未的报复。但是圣经给出的不是这两个选项，而是说在真理中以爱心行事。我们父母可以从小教导孩子什么？在受到伤害的时候，第一要说出来，不要沉默，这个很重要，要说出来，不要沉默。第二呢？要正确的说出来，不要怒气冲冲的狠狠的。第三，要信靠神的公义，不要自己去伸冤，用自己的方式。今天青少年犯罪有不少，就是在遇到伤害和不公的时候，有些就是忍，那后面就自残甚至自杀，有些就是用血气的方式进行对抗的，不少的。你们如果仔细看这些新闻报道，这种对话也是我们对孩子信仰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最后第三个点，警惕属灵包装之下的操控和伤害。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特别小心那些用属灵的话语来为他不当行为辩护的人和他们的做法，甚至是在弟兄姐妹之间，啊，有些依赖就说神让我这么做，圣灵感动我，啊，这是为了教会的好处。你如果真的信主，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啊，都是打着这种很属灵的这个旗号。但是当这些话被用来要么压制不同的意见，要么是掩盖问题，甚至是操控欺骗他人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把割礼当武器的现代版本。对合神心意的教会，要鼓励透明的、公开的、坦诚和问责性的对话，而不能是谁说的属灵，他说的好听，那不行。那对我们来说，弟兄姐妹，我们读完了哈《创世纪》34章，我们用3点哈，心里可能会有些沉重。底拿受了伤害，雅各沉默失职，他的儿子们诡诈然后屠杀，全家没有一个人做对了。那这个故事有出路吗？出路不在这一章，出路在下一章，在创世纪35章第一节。紧接着这个灾难一刚开头，神就对雅各说：“神来照雅各，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创世纪35章一节。所以注意，不是雅各自己悔改了，或者他幡然醒悟了，而是神主动的来找他，神主动来救他。也不是雅各想起来说："哎呀，我当时出来的时候跟神立了约啊，我要在伯特利啊，在那儿跟他建殿啊什么的。"不是，而是神命令他起来，并且要离开事件地。那雅各的回应在35章2到4节，他对全家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我们要起来，我们上伯特利去。"然后呢，把各种外邦的偶像和耳环交给雅各，雅各把他们都埋在了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所以弟兄姐妹，创世纪34章的事件地是败坏的现场，人的全然败坏，哪怕是信主的人、圣约的子一样败坏。 但同时，35章的士殿地成了一个埋葬他们的偶像、埋葬他们的老我、致死他们老我的一个地方。这不是因为雅各够好、够悔改或者够警醒，而是因为上帝够恩典、够信实、够掌权。在人的全面的失败之后，从雅各包括他的女儿也有问题，以及他的儿子们，神并没有放弃这个圣约的家庭，是上帝主动的介入，呼召他们回到敬拜的地方去。这就是好消息。雅各的女儿，雅各家需要一位更好的父亲，一位不沉默的父亲，一位在儿女们受苦的时候挺身而出的父亲，一位不是以自保为优先，而是以公义和怜悯为优先的父亲。但雅各家也需要一位更好的弟兄，一位不以诡诈来报复，而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承担罪的后果，以自己的血来成就和平的弟兄。那在救赎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家庭一直会跌跌撞撞地走下去。后来约瑟被卖。被嫉妒、被卖，犹大堕落，埃及为奴，南北国分裂，犹太人被掳。但是这条线不会断，有上帝的信实和守约，直到从这个家庭里面有一天生出那位真正的好牧人、真正的好兄长、真正的义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警醒最终的含义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保持清醒，警醒是在人的跌倒和失败中不断地回到神的面前。在神的恩典和怜悯中，不断清醒过来，或者醒悟过来，就像创世纪35章的雅各被神的话唤醒了，然后他也起来了，他也除掉埋掉偶像，然后到伯特利去到了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我们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像雅各一样，或者像雅各家一样，住在某个事件地，一个看起来很安全、很安稳，其实有可能界限模糊的地方，不在于外在那个物理性的这个地方。我们也可能对某些罪已经麻木，我们也可能在家庭当中作为父母沉默了太久，甚至有可能用血气的方式处理了一些本来应该带到神面前去的冲突。但是好消息是，今天神要对你我说的是，和他对雅各说的一样，起来，起来，回到神的面前去，起来辨识并且除掉你心中的偶像，起来，在你的家庭和教会中做那个警醒的守望者，不是靠你的力量。而是靠那位在你失败之后仍然呼唤你的名字的耶和华神，我们来低头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张宝贵的经文，让我们不至于自高自大，让我们知道，即便作为你的儿女，我们在有的时候遇到外在的危机，我们真实的生命光景就会显露出来。主啊，我们也特别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交在你的恩手当中，因为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很容易跟这个世界没有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我们跟他们互动的方式有没有保持一个圣洁的方式？主啊，也请你保护我们在遇到不公不义的时候不要沉默，而是要有恩典和真理。我们也知道，主啊，你是那位在天上的有恩典和怜悯的父亲。你也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我们众人的兄长，他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成就了和平，为我们除去了我们的罪和不义。如今你把圣灵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陪伴我们，来引导我们，也来做我们的训卫士。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借着我们今天的正道，让我们保持警醒，因为你不断的吩咐我们要警醒，因为那恶者如那狮子在遍地寻找可吞吃的灵魂。主啊，愿你赐福我们教会，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让我们时刻警醒，为主征战。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